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很乐意在我们当中运行，不仅是在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的彼此之间能够有很好的互动在那边运行。谢谢主，谢谢主怜悯我们接近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站立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启示。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有信心看见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念哈，第一章，上次的课以后，有一个学生姐妹就说，我们怎么还在第一章啊？因为太丰富了啊。我们先来一起读19节一直到34节，看施洗约翰啊，我们一起来念约翰所做的见证。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跟施洗约翰都在见证一件事，就是他们所认识的耶稣，认识到一个地步，知道这位耶稣不只是一位人子，而且是神的儿子。两个约翰所见证的不仅是他们所见证的对象，也见证了他们的对象所要成就，来到世间啊，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世间所要成就的救恩的那种 scope， 那个范围，那个 scope 怎么讲？那个啊，区块啊，我们再回到前面的第19节里面，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哈。 在十一节那里，我们上次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从这一节里面就知道说什么约翰啊，作者约翰在诠释什么叫做信心啊。信心就是把主耶稣把上帝接待到我们的心里。You practice hospitality, 你接待哈、啊、到你的心中，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就有一个效果一个 effect, 就是他神就会赐我们权柄。这里没有讲说做上帝的百姓。你知道如果你稍微知道旧约哈、啊，你就晓得上帝拣选以色列是成为他的什么百姓啊。那这里也是神拣选我们来相信他，来接待他。那为什么说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呢，而不是做神的百姓呢？有没有人什么意见呢？也就是说神的百姓跟神的儿女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百姓是有君王，对不对？而儿女是父母。百姓跟君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律法。也就是说，君王有一些的律法，然后做他的百姓要臣服在他的掌权之下，就要遵行这些律法。但是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是恩典啊，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当父母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不管孩子多丑，他就会爱这个孩子。也就是他要给这个孩子的恩典，是因为生命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哈，在约翰福音里面，保罗啊，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主的恩典。我觉得这是福音的中心，一个核心就是神的恩典。但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只在这个地方讲到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只有讲这一个。他比较普遍的讲是讲什么？讲生命。也就是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个最宝贵的那个内涵，那个 essence 就是生命。它跟我们之间不是律法之间的关系，不是我遵行了律法然后他就爱我们，君王就爱我他的百姓，而是因为我们不管我们是成功或是失败，是美或是丑，他的恩典就是覆庇我们，因为他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约，就是他就赐我们权柄 birthright 那个名分，我生下来就有那个名分，然后 成为神的儿女。我想到四个方面，做一个儿女 sonship 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做儿女的在法理上面我们的那个地位是，就说你生下来你就具有你父亲的那个名字哈，也就是你有那个 legal status 啊，你有那个位分，因为有这样子的位分，所以你感觉很有什么安全感，你不会因为你做错了他就不认你这个名字。第二点就是，因为是父母，因为我们是从他而生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有很亲密的跟他的一个，就是可以来到他面前哈，他会为我，会想到我的一切的，为我的一切的好处来着想啊，就是说他会为我着想，我到底有没有吃得饱啊，我到底有没有穿得暖啊。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常常看我儿子在怎么样对待他的特别是对待他的儿子啊，因为他的儿子还比较小，才2岁多，所以就是到处的呵护。我那个孙子啊，非常调皮，常常跑来跑去，然后他就追在后面跑。当然，他有所有的防卫哈，他们有3层，然后有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不会让小孩子去爬楼梯。所有的防卫都那个，可是他还是觉得这个小孩子会不会就碰到什么东西，或是捡到什么尖的东西就伤到自己。所以为父亲的就是无时无刻的想到我们的好处，英文叫做 He will have our interest in heart. He will our interest, 就是他会想到我们很多的益处，为我们着想。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渐渐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跟相处，我们渐渐的就能够经验到，透过祷告，透过他跟他的沟通，我们就经验到他对我们的爱。也就是说，父母跟儿女之间，父母先有爱啊，但是一个儿女就能够渐渐的经历到父母的爱啊，也就是儿女跟父母之间就有一种爱的关系。第四个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有一个未来的一个事实，就是儿女会继承父母的产业。也就是说，你一生下来，父母的一切都将是你的。所以从上帝跟我们之间成为父亲跟或者说父母，其实神没有gender，没有不分那个，可是我们常常把神当成父亲，是比较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下那个名分的关系啊。其实圣经里面常常描写上帝是母亲啊，他好像母鸡一样子护卫我们哈，很多地方。所以，可是呢，因为父亲是跟 儿女之间是有那个名分名子的那个关联，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上帝是父亲啊，其实要看得比较广一点啊。也就是我们当我们神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安全感，然后我们就有那个可以来亲近他，因为他会为我们的好处着想，然后第三个我们可以回报他，以爱来回报他，因为知道他爱我们，有那种爱的关系。第四个就是我们确信我们以后会进入到他所在的那个新鲜的新地里面，神在哪里我们就会在哪里，有 future hope， 也就是有永生。所以我再讲一次，百姓啊跟儿子的不同，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按照律法建立关系，但是另外一个是享受恩典，在恩典里面的那个关系。神当然要成为我们的君王，他掌权，可是他更要成为我们的父神。而耶稣这位独生子就成为我们的长兄，意思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真的神的儿子。除了有名分之外，在这里说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是当我们越来越懂得在他的恩典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他的那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律法常常是讲道理的，合不合理，但是恩典是跟真理合一的。也就是真理跟道理不太一样，真理比如说我现在拿一个，我现在没有戴我的戒指，拿一个钻石，一个真的钻石在你面前，你会看见它的时候，你会说它是很有道理的，你会很明白它的那个元素或是它的分析。我听说了那钻石可以刻那个有58个那个面相，那个会刻钻石的有一个58个 facets， 叫做什么 facets 怎么讲 anyway， 但是你看到钻石的时候，你只是看到它的，如果懂钻石的人看到它的真，它的美，它的好，但是你不会去看它的他分析到底是怎么样的什么元素，好像分析道理是比较冷的一种东西，对不对？可是真理好像是比较活的，又真又活的一种美感。所以恩典也是这个样子，恩典跟真理合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首先去理清楚到底为什么有这个恩典，或是恩典的元素是什么，而是享受这个恩典里面的真善美。那约翰，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约翰，施洗约翰啊，他就一直在到他被砍头之前啊，一直在见证啊，就是这个恩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首先我们看到他自己先说见证说我不是那个真光啊， 我只是一个 voice， 一个声音，一个声音。我们看到一个，听到一个声音，跟看到一个影像，一个 image 啊，到底差别在哪里呢？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见证人在这里哈，要见证一个谋杀案或是凶杀案，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就是见证人吗？不会，你要等到他们，他说话，对不对？报名真相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他是那个凶杀案的见证人。也就是 word， 他说太初有道，主耶稣事实上把父神，在第十八节，没有人看见什么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你只是看到啊这个主耶稣的时候，虽然它是一个 word， 它是一个表达，一个表明，但是你看不太出来它到底是不是，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除了有人有声音出来来报名它的真相，所以在见证那个 voice 啊，是在表明那看不见的那个 idea。那 voice 也是在见证人家所看不见的那个 image， 就是说凶杀案的那个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啊？他在那边做一个见证。所以我先前第一堂好像也提到哈，整个约翰福音举了七个，主要七个见证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施洗约翰，他见证上帝，或是见证他所认识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羔羊。然后后面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拿但业见证这位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跟以色列的王。我在接下去讲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见证人好像从七个层面，七个方面来见证这位同一位的耶稣。马大呢，见证主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那彼得呢，你们有印象吧，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有一次呢，他捕鱼的时候捕不到鱼，然后主耶稣说你往那边去捕鱼，他就捕了很多鱼。结果他的回应不是说哇太棒了我捕到这么多鱼，而是说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他见证神有永生之道，其实他在见证神是永生之道，不是只是局限在世界上生存的一个人而已。那这位约翰的这位作者哈，约翰福音的作者证明什么？见证什么？见证耶稣是太初就有的道，而且是真光。然后还有一个见证人，就是上帝自己，天父。天父在两个地方特别发出声音来见证耶稣，一次是在受洗的时候，另外一处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同样说了一句话，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爱跟喜悦之间还有一段的距离。上帝都爱我们，但是不一定喜悦我们。但是天父在这里见证耶稣不但是他所爱的，而且他一切在世上的日子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回来看，我刚刚不是举了我还有漏掉一个叫做多马啊，多马在 Thomas 在后面，他见证神是谁，主耶稣是谁，是我的主 My Lord， 还有我的神。所以你可以从这七个见证来看出来主的起码有七个面向。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很多地方都用七个或是七件，七件神迹，七个我是，还有七个见证人来描述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好，我们仔细来看约翰啊，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他是预备主的道路，这里要看一下哈，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哈，以赛亚书在旧约哈，旧约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后面的第一卷先知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好，预备来。在这里讲到施洗约翰就是预言预告啊，后面在主耶稣在工作之前，在完成他在世上的任务之前，有一位见证人要预备他的道路啊。然后在第一章的前面呢，他也讲到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啊，也就是说他也是，他不是自己有一些的特别的那个想法哈，去做见证，而是他领受了一个命令哈，领受了一个任务，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里就讲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观念，叫做 election， 叫做拣选。为什么神要拣选人来传福音，或是说拣选人来为主做见证呢？或者说为什么神当初在造人的时候不把所有人都造出来，而是造了一个人，然后再从这个人身上再造出另外一个人，然后再从这两个人再造出第三个，为什么要这样子？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同工，与他同工啊，做见证。 其实是跟我们被造的本质很有关系，也就是神把我们造出来，不仅是有 physical 有肉身啊，还有灵性。他不是在我们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吗？也就是他用泥土造出来之后，那个泥土是物质嘛啊，造出来之后，他就对这个亚当啊就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可是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社会性。We are social beings. 我们不仅是 physical being 或是 spiritual being， 我们还是 social being。 我们是需要建立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单独存在。难怪后面上帝说这人独居不好。那神在拣选的时候，如果说哈，神一下子哈拣选我们这个全班人哈，一下子就把我们救起来了，我跟另一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上帝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很抽象了，因为上帝直接救我嘛，我就爱上帝啊，我怎么会去爱我的邻舍呢？可是当我如果上帝只先拣选另一，然后另一就很有感动，就把福音传给会议，你跟他是不是有关系了？他会很感恩你，你也会跟他表达了你爱他，把很好的福音再传给他，所以你们两个之间就有关系了。他也得救了，你也得救了，但是同时你们的社会性也得救了，了解吗？所以神在拣选新的人类 New humanity 的时候，就是要成全我们人各方面的需要，或是说成就各方面的一种fulfillment 啊，了解吗？这样好慢。可是神有的是时间。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哈，叫做3 miles an hour God， 就是一个小时只走三里路，大概这个那个什么伊朗大概走一小时你走几里路啊？
12公里。
上帝是一小时走 3 miles， 3英里，三英里几公里？
4.8。
对，毕竟是马拉松的跑将啊，都知道这个数字。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神学家所写的一本书，就讲到说神走得很慢，我们都走太快了。神有的是时间，因为他要造就这个非常精美的作品，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非常的浩大。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什么？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要成为我们一个 good product， 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品。要不要花功夫啊？我听说了有人啊，画一幅画要画2年，这个那个文丽是不是会画画？你不会画画，有没有人这里会画画的？哎，兰芝。我听说了有些人真的，也就是说你在做一个很精美的作品的时候是要花时间的，是要花功夫的，把你里面的所有的那种 idea 要放在这个作品上面， 是要时间的那个熬炼的。所以神有的是时间，神看什么？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我们不必太担心。但是当你在传福音给对方的时候，有时候会好多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中间主要是要怎么样？也要熬炼你的耐心，也要试验你对他的爱心。你真的对他有十足的爱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跟他来做一些的，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一些，他有时候可能还生气了，你指出他有罪啊，需要赦免，他还会那个。所以事实上神的那种拣选的心意，要在我们这些与他拣选我们与他同工的这些仆人的身上能够看得很清楚。施洗约翰是怎么知道他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或者说他知道他就是那个在旷野里面的那个声音呢？施洗约翰先前是从圣书上面，从 scripture， 他们那当时念的圣经是什么？就是旧约，我们所谓的旧约啊，其实是希伯来的圣书啊，就是Hebrew Bible 啊。但是后来却能够亲眼，他从神的话里面去知道，去认识这位上帝所预言的，或是说所预告的这位救主，但是后来却能够亲眼的看见他，而且你会注意到一个小节哈，第二十九节，次日耶稣看见耶稣，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我们常说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是我们来寻求神，其实呢在我们寻求的时候，主已经先来我们，先来探访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我们就可以认识他。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当约翰两个约翰在证明这个光会来到的时候，人可以选择你要看见这个光或是要背向光。所以在这里施洗约翰告诉世人，这位光呢是要是神的羔羊，是要除去或者说背负世人罪恶的这位羔羊。但是在除去世人罪恶之前呢，世人必须要先承认我有罪，对不对？如果你不承认你有罪的话，你不会理解，你不会知道说这个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贵重性。我没有罪啊，我为什么要需要这个羔羊？我为什么需要这个救主呢？所以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才会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虚心承认自己卑微需要得救的人有福了。或者说路加福音里面相同的相对应的那个经文里面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认识你自己是一个贫穷人真的是有福了。因为只有当人愿意认错愿意认罪的时候，才 能够得到救恩的好处，或者说才能够认识救恩而且领受救恩。只是人很不愿意认错，你如果你不晓得这一点啊，你结了婚的就晓得，你很难向你的先生认错吧，你很难向你的孩子认错吧。我们就是因为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非常的骄傲，我们非常的自负啊，以至于我们不太愿意认错，以至于当神的救恩显明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能够认识，也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虚心，也没有自己认为是罪人。在这里有一个，也是一个小节哈。约翰说，第三十节，我就是那，我，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的，反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在先前我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后以色列的人看。这以后啊，以前啊，以后啊，以前啊，好像有点不但是拗口哈，而且有点到底是以前还是以后啊。这个在神学上叫做 paradox， 就是是非而是，看起来好像不太是，可是其实是是。这里提出来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到底是出于我来认识他呢，还是他来向我认识，他来被我认识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是出于神恩典的拣选呢，还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呢？神拣选了我，还是我选了神？我们不是常说觉知吗？决定，决定什么？觉知是决定什么？决定愿意相信主，是我的决定呢，还是神决定拣选了我？我的决定。可是在这里好像是两个，这个就是 paradox， 就是你想不通的，但是其实是真的，是真理，是百分之百的，两边都是百分之百，神百分之百出自恩典的选择，但是在人这边也是百分之百自由的选择。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件事情，我再讲一句，我忘了，这件事情只有相信，对不对？你不能理解的。所以才会约翰福音里面讲了50次以上的相信。当然我们上次也讲了，相信有三个层面，至少了有三个层次。但是相信第一个层面是跟理解是有点相对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神在他的话语里面用好像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你记不记得我第一堂课的时候拿了那个立方体啊，来跟大家解释，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是在活在三度空间里面，我们不晓得神的100个、1000个空间里面它的那个造型到底是怎么样子。所以当我们在2度空间里面画出来立方体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扭曲。所以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有一点的扭曲，讲不通的地方，可是事实上是真相。了解吗？啊？你相信？好，苏英。
对，老师，你刚刚说这种叫不能理解，
paradox， 是是非而是，好像非，但是是是，是非而是，不是是非，是是而非，我们都翻译错了啊。Paradox, P-A-R-A-D-O-X。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约翰为人施洗，为什么为人施洗？其实是要显明主更彻底的那一道施洗。约翰是用水来施洗，可是他其实要见证或是更显明后来神要怎么样来用圣灵来给我们彻底的施洗。所以约翰的施洗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指标，是一个记号，来指向了后面施洗看得见，对不对？用水施洗看得见，可是用圣灵施洗好像看不太见。但是事实上，主要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是完全彻底里面看不见的那个施洗，来洁净我们的那种施洗。所以神不是只是把我们的外在的行为洗干净而已，而是我们内在的心态，我们的动机都要洗干净。所以约翰的施洗其实是一个指标，是把两个施洗的那个 gap 把它 close， 把它给关闭了。也就是说，我们施洗的时候，我们受外在的那个洗礼的时候，事实上圣灵已经同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里面做了圣灵的洗。所以在神学上有一些的所谓的辩论，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受洗是两个步骤，其实这个是把我们人间的那个时间性把它扩充了，其实在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当我们你感觉到也好，不感觉到也好，有些人真的没感觉。我受洗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小孩的婴孩的时候，我怎么会感觉得到？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在我的身上已经有圣灵的洗了。有没有问题？在这个事件上面，就是澄清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当我们后来我们在更多的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哈。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混乱，就说基督徒是不是要有两次的受洗施洗，其实是不必要的。不过呢，会意识到你的圣灵的洗，有时候比你那个受到那个外在的水洗要来得缓慢一点。了解吗？我看你们好像不太知道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在受水洗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感觉，有些人啊就觉得说啊，圣灵充满他，可是有些人没感觉，他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牧师讲什么问我什么我就说愿意，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好像等到一段时间以后才慢慢的感觉出来。这有点像生孩子一样，你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不没有感觉到他是被生下来了，但是他后来他会觉得，哦，原来我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下来的， 就慢慢的有感觉，跟那个父母就有那种很实际的那种关系上面的感觉。所以我们受圣灵的洗，有时候也觉感觉不到那个圣灵的内住，这个是很正常的。等到我们稍微成熟长大了以后，就慢慢能够体会到那个圣灵的同在。好，我们接续下来要，好像来不及了哈。我本来是想要看后面的那个神在主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我们先看一个好了，就是上次另一所特别提到的哈。我们来看我们念从第35节一直到念到39节。第40节，好了，好，预备，来。在次日，耶稣在这里，约翰本来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哈，然后看见或是说听见耶稣约翰的见证之后呢，就去跟从了耶稣。耶稣却转过身来，不是说啊很好很好，你们来跟从我，却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一件事情：你们要什么？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当人决定跟从主的时候，主一定要挑战我们的动机。我们每一个人哈，来到教会，其实都有不同的动机。很多人是因为生病，听说教会可以医病，可以让人得医治，所以就来到教会了。有些人是什么？来到教会以为教会是一个俱乐部，在这里可以有社交活动，我们可以有找到一些所谓的朋友。有些人年轻人来到教会怎么？想找伴侣，因为听说教会里面姐妹很多。所以当我们决定要跟从主的时候，不仅是来到教会，要跟从主的时候，主一定要厘清我们跟随他的动机。其实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有所求，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上帝是上帝，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到一个全能的上帝面前有所求，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所求的那个 priority 到底是什么呢？是看见上帝觉得很好利用，他可以成就我的理想，或是他可以帮助我能够做一个美好的人，或者是他可以医治我，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是发现他很好很有用，还是发现他很美好？这是两个很不同的层次。 你如果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啊，你找对象的时候，你找到的对象是因为他有这个有那个，有车子，有什么五子登科是吧？然后你就嫁给他了。你想你以后的婚姻是什么？当这五子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愿意跟着这个人吗？可是你如果当初看见这个人是看见他的这个人 beautiful 很美好，即使他以后破产了，或是没有什么，或是甚至生病了，但是你还是可以爱他，来跟着他，这样子的爱会不会才是真实的？如果我跟一个人只是看见他能够给我什么好处，当这些好处都不见的时候，我就不跟了。可是当我爱这个人的本身的时候，当我爱神本身的时候，看见认出来他的美好而跟从他而爱他的时候，当神没有答应你的一切的祷告的时候，你还是会爱他，你还是会死心塌地的知道我当初所认识的上帝绝对不会误事情。虽然在过程的当中，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试验跟挑战来证明神不存在或是神的爱不真实，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当初你所跟随的那位上帝是 beautiful 是很美好的时候，这一切的患难都会胜过。人生我们都清楚有很多不能够预测的一些患难，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你认识的上帝是不是这一位全知全能而且完全是爱的这位上帝？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的让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没有目的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如果我认识的这位上帝是这样子的，我很识货，我很有眼光，我知道他就是一切的源头的时候，你的跟随就比较长远。所以耶稣在问说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拉比，你在哪里住？这两个门徒其实也不是小 case 啊，因为你跟一个人住，你就怎么样？你就很清楚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整个真面目都会显露出来。所以耶稣邀请我们跟他同住，这也是福音的一个很，我们后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会讲到，主耶稣讲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所以耶稣不但能够看见我们一切隐藏的事情，他也让我们看见他一切里面所有的一些东西。神真的很乐意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认识他，连他最深层的，保罗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没有讲出来，但是他能够体会上帝的心。上帝很多话都没有讲， 只有留下这本书，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当你我真的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跟他同住的时候，不仅跟他同在，跟他同行，而且跟他同住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多的认识他里面所没有讲出来的，而且他会随时的透过圣灵来启示我们他心里面所想的。我曾经在讲道里面引了诗篇第27篇哈，伦恩很记得我讲到这个哈。当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我很害怕一件事情，我从来在那个之前呢，我很大胆呢。我以前小时候喜欢看那个歌仔戏哈，那歌仔戏都演到什么？晚上10点多，我一个女孩子看完那个歌仔戏，然后就这样子走回家，暗暗的走回家，我都不怕，不怕。然后我也不怕什么蟑螂啊，或是什么老鼠啊。我只是不太喜欢他们了。我其实也很讨厌蛇。但是当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我很害怕一件事情。你们猜是什么？我很害怕，我不晓得要怎么样活下去。因为我以前的重心就在相夫教子。然后我先生走了，我的父母也走了，我的公婆也走了，我的儿子姐结婚走了。人家说我身体很好，大概可以跟我妈妈一样，可以活到97岁。我那时候，我先生走的时候，我才62岁。我说我如果62岁到97岁，还有几年了？35年呢，我要怎么过下去啊？我好害怕哎。后来我才想起来，经过半年了，我害怕了半年，想起来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一个一生的那个指标，就是在27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7篇第4节。神给我一个单一的一个 single minded 一个 desire 一个渴望，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件事我陈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想我们都不会肤浅到一个地步解释这个耶和华的殿中是教会的殿堂，不是，就是耶稣自己住在主里面，然后瞻仰他的荣美，并且在他的殿里求问，不断的去寻求神啊，你到底是谁？你这么丰富，你这么宽广，你到底是谁啊？我可以尽一生一世来求问，来认识他。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起了这节经文，给我很大很大的人生的，再过了，如果我可以再活35年的话，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所以我现在常常，当我有点落寞的时候，有点觉得我常常用一个字哈，一个英文字来那个，就是 apprehension， 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安哈，也不是孤单，就是觉得不安哈。我就想起这句话来，就说我可以，神的荣美可以让我去看见，可以让我去瞻仰，而且一生一世可以让我去寻求。所以 这也是今天最后我想勉励大家跟我一起，我们一起住在主耶稣里面，来一起瞻仰他的荣美，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很抱歉呢，我本来想进到第二章的，可是好像进行得很缓慢。不过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和生命在这里一起明白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继续的工作，好叫我们越来越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给我们渴慕的心越来越愿意来饥渴慕义，来追寻你。谢谢主，你乐意向我们显现，也乐意与我们同在，更乐意与我们合一。谢谢主这样子莫大的恩典，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